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星期天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批评中国经济在偏离市场方向，并因此搁置两国经济对话。川普政府官员在总统计划宣布针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移技术的应对措施前夕，还呼吁其他国家和美国共同应对中国在经济变革方面拖后腿的行为。负责国际事务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戴维·马尔帕斯星期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主要经济体财长会议前夕表示，川普政府对中国感到失望。不过他透露，财长努钦和中国高层官员私下有频繁通话，敦促中国将经济重心转回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菲律宾这个月退出国际刑事法庭的决定引发质疑。菲律宾政府想避开国际刑事法庭对杜特尔特总统打击贩毒行动的调查。菲律宾打击贩毒中有多人被打死。杜特尔特上星期退出了建立国际刑事法庭所依据的法律。菲律宾政府和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分别发表声明。这家国际法庭2002年建立，审理种族灭绝和战争犯罪等案件。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开始初步审议针对杜特尔特政府向毒品开战行动展出的投诉。人权活动人士说，菲律宾维持两年打击毒品的行动中，有数以千计的人死在警察手中。有关多人被杀的消息2016和2017年引发西方国家的批评，但是在菲律宾国内，杜特尔特享有很高的民众支持率，认为他减少了街头犯罪。菲律宾学者认为，杜特尔特退出国际刑事法庭是想让他的打击毒品行动避开国际社会的视线。美国总统川普抨击特别检察官穆勒，指称他在调查中有政治偏见。穆勒领导的调查有关川普2016年大选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关系，以及川普总统是否有阻碍调查和阻碍司法的行为。川普总统没有提穆勒本人曾经在选民登记中登记为共和党选民，而且在华盛顿被广泛认为是非政治化的检察官。他担任特别检察官受到民主党以及一些重要的共和党人士支持。这些共和党人星期天表示了对穆勒的支持。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陶德星期六表示，负责监管特别检察官的司法部副部长洛森斯坦应该结束穆勒的调查，引发媒体有关川普总统正在调查的下一步行动。俄罗斯选民投票支持普京连任总统，普京获得了人们预期的压倒多数的胜利，几乎所有选区的选票基本清点，普京获得了76%的选票，看来将开始他俄罗斯总统的又一个任期。民意调查显示，普京获得了比任何其他与之竞争的候选人都高很多的支持率。普京星期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附近对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发表讲话，称所有投票给他的选民同属一个强大的国家队，注定要胜利。有人问普京，在2030年的大选中他是否还会竞选。65岁的普京说，荒谬，你难道认为我能坐在这里活到100岁吗？普京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是反对派领袖纳尔瓦尼，但是纳尔瓦尼已经被取消了参加竞选的资格。他去年12月被判犯有贪污罪，判处5年徒刑，缓期执行。纳尔瓦尼说，这次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阻止他参加竞选。土耳其军队及其叙利亚盟友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城镇阿夫林之后，库尔德武装威胁要发起更大规模的游击战。叙利亚库尔德人高级官员说，在阿夫林各处的库尔德武装是敌人挥之不去的噩梦，他们将用一切机会打击土耳其敌军以及雇佣军。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在第一课中，我们重点学习了怎么样谈一个人的工作经历。
Hi, Max.
Hi, Kathy.
How's your book?
Oh, it's good. Now I'm reading about Einstein's work history. You know, Einstein's first job was as a clerk. He was a clerk in a government office in Switzerland.
How long did he work there?
For 7 years. He worked there for 7 years, from 1902 to 1909. During that time, he wrote several important scientific papers, in his spare time. Then in 1912, he moved back to Germany. He became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Did he stay in Germany?
He stayed there for almost 20 years. In 1933, 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Very interesting.
Okay. So,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He lives in Florida and works for the post office there.
Yes. He's going to talk to us today about his job history.
Good.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Einstein's first job was in a government office. He worked there for 7 years, from 1902 to 1909.During that time, he wrote several important papers. In 1912, he became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3.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在佛罗里达州邮局工作的 Bob Harris 先生。Bob 到邮局工作之前是个木匠。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Hello, Bob.
Hello, Kathy.
You work for the post office, don't you?
Yes, I do. I started working for the post office in 1990.
What did you do before that?
I was a carpenter.
A carpenter?
Yes, I built houses. I was a carpenter for about 7 years.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I was in college. While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in a Mexican restaurant.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does Bob work? He works for the post office.When did he start working for the post office? He started working there in 1990. What did he do before that? He was a carpenter. How long was he a carpenter? He was a carpenter for about 7 years.
Bob Harris. Bob 在成为助理经理之前当过业务员和邮递员。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hat do you do at the post office? What's your position?
I'm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as your starting position?
I started as a mail clerk, and then I became a mail carrier. 2 years ago, I was promoted to assistant manager.
What are your plans for the future?
If I stay at the post office, I may get promoted to manager in a year or two. But I'm thinking about leaving the post office.
You're thinking about changing jobs?
Yes, I'm thinking abou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What kind of business?
Well, I'm thinking about opening up a coffee house. Maybe I'll do it next year.
Well, we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Bob.
Thank you, Kathy.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一次学校面试，第一部分。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在本星期的第二课中，我们学习了怎样说一个人过去住过的地方。
Hi, Max.
Hi, Kathy.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Einstein.
Sure, what is it?
Did Einstein ever return to Germany after he moved to the U.S.?
No, he didn't. He never returned to Germany.
Why not?
In 1933, Hitler came to power in Germany.Einstein was Jewish, so he was not safe in Germany.
So he stayed in the U.S.?
Yes. From 1933 until his death, Einstein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Did he become an American citizen?
Yes, he did. In 1941, he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Well, it's time to meet today's guest.
Who's our guest today?
It's Maria Alvarez.
Maria?She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right?
Yes.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And today she's going to tell us more about her parents.
Great.
We'll talk with Maria after a short break.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Einstein never returned to Germany.From 1933 until his death, he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1, he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加州一家服装店的经理 Maria Alvarez。Maria 的父母是50年代搬到洛杉矶去的。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Hello, Maria.
Hi, Kathy.
Maria, you live in San Jose, don't you?
Yes, San Jose, California. My parents moved to San Jose when I was very young.
Where were you born?
I was born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My father moved to Los Angeles in 1952, and my mother moved there in 1955.
Did your mother and father meet in Los Angeles?
Yes, they did. They met each other in 1956, I think, and they got married in 1957.
When did your family move to San Jose?
We moved there in 1962, 2 years after I was born.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was Maria born? She was born in Los Angeles. Did Maria's parents meet in Los Angeles? Yes, they did. They met in Los Angeles in 1956. When did her parents get married? They got married in 1957. When did Maria's family move to San Jose? They moved there in 1962.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Maria Alvarez。 Maria 的父亲出生在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里， Maria 的母亲在墨西哥城长大。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re talking about her parents. Maria, where did your parents live before they moved to California?
My father lived in Mexico City. He was born in a small village, but his family moved to Mexico City in 1943. My mother was born in Mexico City, and she grew up there.
Why did your parents mov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moved to the U.S. to get better jobs. My father worked in a factory in Los Angeles, and my mother worked in a hotel. Every month, they sent money to their parents in Mexico City.
They sound like wonderful people.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aria.
Thank you, Kathy. It's been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学校面试第二部分。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Mr. Handy. But what can a cowboy teach to little children?
Well, 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I know a lot about stars.
That's very nice, but...
And mathematics.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when I was a cowboy.
That's very interesting, Mr. Handy. But what can a cowboy teach to little children?
Well, 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I know a lot about stars.
That's very nice, but...
And mathematics. 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when I was a cowboy.
本星期的第三课，我们学习了怎么样谈论一个人的终身爱好。首先是 Max 和 Cathy 谈论爱因斯坦从五岁开始就一直热衷于研究科学。
Hi, Max.
Hi, Cathy.
How was your book about Einstein?
I finished it last night.
I was thinking. You said Einstein wasn't a good student.
Yes, that's right. He didn't like school.
So how did he become a great scientist if he wasn't a good student?
Well, Einstein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how things worked. For example, when he was 5 years old, his father showed him a compass.
A compass? What's so interesting about a compass?
Well, Einstein wondered why the compass needle always point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After that,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science. Even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he continued to study physics.
Thanks, Max.
So, C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Simon Tompkins, the photographer.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Good.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Einstein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how things worked.When he was 5 years old, his father showed him a compass. Einstein wondered why the compass needle always point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After that,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science. Even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he continued to study physics.
访谈时间，我们采访的嘉宾是摄影师 Simon Tompkins。Simon 七岁那年，他的父母给他买了一架照相机，从此他对摄影产生了兴趣。
Our guest today is Simon Tompkins. Simon is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Simon.
It's nice to be here again.
Tell us, Simon.How did you become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When I was 7 years old, my parents bought me my first camera. I loved that camera.
Did you take a lot of pictures?
I took pictures of everything I saw. People, trees, buildings, everything. And when I was in 10th grade, I won first prize in a photography contest.
That's great.
Oh, I was so excited. The photograph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After that, I knew that I wanted to be a photographer.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How old was Simon when his parents bought him his first camera?He was 7 years old. Did he take a lot of pictures? Yes, he did. He took pictures of everything he saw. What happened when Simon was in 10th grade?He won first prize in a photography contest. Where was the photograph published? The photograph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Simon Tompkins. Simon 1972年成为专业摄影师。
We're talking with Simon Tompkins. Simon is a photographer. Okay, Simon, when did you begin working as a photographer?
Well,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took pictures for the school newspaper. I didn't get paid, but I learned a lot.
When did you become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n 1972. In 1972, I got a job at a small magazine in Denver. I worked there for, about 12 years until 1984. Then I moved to New York City.
What did you do in New York City?
I went to work for an advertising agency. That's where I met Tony, my friend Tony. He was working at the agency as a sales manager.
How long did you stay at that agency?
For 5 years, until 1989. Then Tony and I moved to Boston.
What do you do now?
I teach photography at a small college outside of Boston. And I still take lots of pictures for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Well,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一次学校面试，第三部分。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Mr. Handy. But what can a cowboy teach to little children?
Well, 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I know a lot about stars.
That's very nice, but...
And mathematics. 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when I was a cowboy.
But what do you know about children, Mr. Handy?
Well, I know that they like to run around, and they eat a lot.
Well, that's all true, but...
And I know that they need love and attention, just like cows.
But what do you know about children, Mr. Handy?
Well, I know that they like to run around, and they eat a lot.
Well, that's all true, but...
And I know that they need love and attention, just like cows.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星期天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批评中国经济在偏离市场方向，并因此搁置两国经济对话。 川普政府官员在总统计划宣布针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移技术的应对措施前夕，还呼吁其他国家和美国共同应对中国在经济变革方面拖后腿的行为。负责国际事务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戴维·马尔帕斯星期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主要经济体财长会议前夕表示，川普政府对中国感到失望。不过马尔帕斯透露，财长努钦和中国高层官员私下有频繁通话，敦促中国将经济重心转回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菲律宾这个月退出国际刑事法庭的决定引发质疑。菲律宾政府想避免国际刑事法庭对杜特尔特总统打击贩毒行动的调查。菲律宾打击贩毒行动中有多人被打死。杜特尔特上星期退出了建立国际刑事法庭所依据的法律。菲律宾政府和国际刑事法庭已分别发表声明。这家国际法庭2002年建立，审理种族灭绝和战争犯罪等案件。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开始初步审议针对杜特尔特政府向毒品开战行动提出的投诉。人权活动人士说，菲律宾为时两年打击毒品的行动中，有数以千计的人死在警察手中。有关多人被杀的消息在2016年和2017年引发西方国家的批评。但是在菲律宾国内，杜特尔特享有很高的民众支持率，认为他减少了街头犯罪。菲律宾学者认为，杜特尔特退出国际刑事法庭是想让他的打击毒品行动避开国际社会的视线。美国总统川普抨击特别检察官穆勒，指称他在调查中有政治偏见。穆勒领导的调查有关川普2016年大选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关系，以及川普总统是否有阻碍调查和阻碍司法的行为。川普总统周末在推特上发文说，为什么穆勒的团队有13位坚定的民主党人，其中有一些人还是狡猾的希拉里·克林顿的坚决支持者，而没有一位共和党人呢？最近有增加了一位民主党人，有人认为这公平吗？但是还是没有任何串通。川普总统没有提穆勒本人曾经在选民登记中登记为共和党选民，而且在华盛顿被广泛认为是非政治化的检察官。他担任特别检察官受到民主党以及一些重要的共和党人士支持，这些共和党人星期天表示了对穆勒的支持。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陶德星期六表示，负责监管特别检察官的司法部副部长洛森斯坦应该结束穆勒的调查，引发媒体有关川普总统针对调查的下一步行动。俄罗斯选民投票支持普京连任总统，普京获得了人们预期的压倒多数的胜利，几乎所有选区的选票基本清点，普京获得了 76% 的选票，看来将开始他俄罗斯总统的又一个任期。民意调查显示，普京获得了比其他任何与他竞争的候选人都高很多的支持率。有人问普京在2030年的大选中是否还会竞选，65岁的普京说，荒谬，你难道认为我能坐在这儿活到100岁吗？普京星期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马涅什对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发表讲话，称所有投票给他的选民同属一个强大的国家队，注定要胜利。普京最有力的竞选对手是反对派领袖纳尔瓦尼，但是纳瓦尔尼已经被取消了参加竞选的资格。他去年12月被判犯有贪污罪，判处5年徒刑，缓期执行。纳瓦尔尼说，这次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阻止他参加竞选。土耳其军队及其叙利亚盟友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城镇阿夫林之后，库尔德武装威胁要发起更大规模的游击战。叙利亚库尔德人高级官员奥斯曼谢赫说，在阿夫林各处的库尔德武装将是敌人挥之不去的噩梦，他们将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土耳其敌军以及雇佣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宣布将就朝核问题呢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消息震惊了国际社会，同时给北京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川普日前打电话给习近平，感谢习呢向他提出美朝对话的建议，习近平赞赏川普通过政治解决朝核问题的积极意愿，并表示希望美朝双方能够尽快启动接触对话。可是大话好说，苦果难咽，一旦美朝真正实现了首脑对话，中国将立即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目前呢，中朝关系因北京不断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而停摆，美中之间在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对抗正在不断加剧。在这种背景下，美朝实现和解符合中国利益吗？中国会不会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被边缘化？金正恩是否将联美制华呢？如果出现了美朝韩联合对抗中国的局面，北京将何以应对？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国际问题独立学者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您好。
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战略研究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好。
许波好。吴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以安保市长金义荣为首的韩国代表团向美国总统川普通报了金正恩愿意举行这个朝美首脑会晤之后呢，又到访了中国。习近平、杨洁篪和王毅分别在两会这个繁忙的间隙期间呢，接待了这个韩国代表团，显示了中国方面对美朝峰会的这个高度重视。首先我请问北京的吴强博士，中国方面为什么对美朝峰会表现出高度的关切呢？吴博士。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和朝鲜在历史上或者换句话说在保持着一个传统的一个关系，这种传统关系应该说是朝鲜所有对外关系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关系。中国毫无疑问从传统地缘政治和传统的中朝两国的政党和国家间关系都是近似一种盟友关系。最过去五年，中国的随着自己所谓国力的壮大和崛起，开始更多的跟美国在一个所谓 G2 的一个两个超级大国的一个对等的姿态来看待地区政治问题。那么朝鲜问题的一个恶化，实际上是中国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贯彻的一个模糊战略所没有期望看到的。换句话说，现在的一个朝鲜局势的一个直接的变化，也就是朝向朝美直接对谈，虽然是中国过去也鼓励的，但实际上中国的模糊战略并没有做好这样一种准备。暴露了中国现在一个模糊战略的一个它的一个战略上的一种无所应对的一种状态，所以中国现在不得不高度重视来面对局势发生戏剧性变化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好的，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韩国媒体报道说呢，杨洁篪啊向韩国代表团讯问了有关金正恩的所有细节，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至少好像似乎朝鲜并没有向中方通报任何事情，我这样看对吗？
是对的。过去五年多以来，这个中朝之间的直接接触，只有中联部的部长去朝鲜做了一次访问，而且是通报19大。国际舆论和这个中国的媒体自媒体开玩笑说，现在到朝鲜去传达19大精神。这个除了这个直接接触之外，这个没有其他的这个更为这个紧密的这种接触。或者有接触外界没有报道出来，所以这个朝鲜方面的这个平壤的媒体公开抨击中国，批判中国，把中国说成是中国修正主义中修，而中国方面内部呢 也认为朝鲜已经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变成了一个世袭制的所谓封建制国家。这个双方在这个价值观方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过去五年来一直是这个样子，而且正在逐渐加深。中国呢，也通过这个全球战略角度上平衡来看，认为这个传统理论的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屏障作用，就朝鲜半岛对中国大陆的屏障作用已经失去意义，因为已经这个整个经济、政治、军事都已经全球化了。一个具体的岛屿、一个半岛，对中国来说是不是还有屏障作用？中国也已经显然对它的评估下降。那么双方这样一个暗中较劲，而且五年来这个习近平和金正恩根本没有任何会晤的打算，连这样的试探都没有。这样双方互相较劲的结果，朝鲜方面是一个也比较嫉恶如仇的这样一个民族，这个所以他不理睬中国，这个甚至故意这个拧着跟中国给做出这样一个样子给中国看，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很久了，所以这次他不通报是有极大的可能性的。
好的，那么川普呢，他在宣布愿意与金正恩举行首脑会晤之后呢，马上就给习近平打电话，感谢习向他提出美朝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个建议，并且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呢，高度赞扬中国和习近平本人对解决朝核问题做出的努力。请问吴博士，川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知道，川普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议之上就达成了处理朝鲜问题的一些共识。在这之后，随着朝鲜局势的发展，我们看到联合国也好，美国也好，对朝鲜以这种加紧制裁的方式来对付，这种制裁在现在和未来都仍然是需要的，而这种制裁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配合。我们看到中国在很多姿态上面也在予以切实的配合，那这种配合对美国未来的战略，未来的对朝鲜关系的处理，这是必不可少的。同样在未来，除了制裁，那么中国在地缘政治当中和朝鲜这种关系、历史上的关系以及现实的影响力，虽然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现在是一个很别扭、很不正常的状态，但是在未来的任何的一种关系解决、朝鲜问题的解决、朝核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的一个强力的支持和配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立场的协调，对于解决朝核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好，我来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李先生啊。中国官媒和中国学者呢，都认为说金正恩能够在朝核问题上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北京功不可没，并且倡导美朝直接对话呢，也是中国的一贯立场。那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说中国功不可没这一点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这个说朝鲜让步首先是言过其实，是不是真的让步这一点还真的值得仔细的斟酌。这个朝鲜在金正恩在他今年的元旦讲话当中这个强调了几点，我们上一次节目里边已经谈过，他最重要的一条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核武大业，就是核武国已经是核武国家了。这个现在呢，这个经济上由于这几年做核武遭受西方的制裁，受到了这个严重的挫折，所以下一步呢也要把这个所谓像中国一样把这个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了，这是这个同时都要抓紧这个做核武器方面的实弹部署，这是金正恩这个元旦讲话当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个基本的基调。所以你说他这个是在对美国让步，态度放缓，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他是一个战略重心的转移，在完成了一件事之后要完成另一件事而已。那么中国方面在这个整个这个格局当中，为什么显得这样这个所谓欢迎？这是中国人一向的一个表面的客气话。六方会谈的时候，中方就不停地说美朝之间也可以直接对话，但事实上美国真的要这样做的时候，中国还是有一点猝不及防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深入讨论中国的这个感受和心态。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节目了，我们把他们连进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来接电话，浙江的庄先生。浙江庄先生你好。
你好。他那个的两个见面的话应该八字还没写吧，我这个问题我不谈那个。我主要我觉得那个威胁半岛和平的主要是不是那个和朝鲜有那个核武器，
他主要是他这个政权是邪恶的，他本来他会用尽一切方法去誓死捍卫这个政权，他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他维护他的政权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跟中共是一样的，所以第一步要消灭中共，第二步才能再消灭朝鲜那个金家王朝，而且这一件事必须中国人来做，美国人是做不到的。
嗯，
谢谢。
好的，谢谢。下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就针对上一个这个评论，我发表一下看法。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说消灭中共，就是说中共虽然说在言论自由或者是很多方面做的不太好，但是他这样去说鼓吹这种所谓的这种革命，那只能让中国变得更加动乱。在动乱的情况下，就像清朝刚刚灭亡的时候，虽然说革命是过了一把瘾，但是整个国家。之后袁世凯死后就分崩离析了，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富强。我就是说中共再不好，我是
好的。谢谢这位河北的李先生。另外呢，我们现在有许多听众啊，有许多网友呢发来网评，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山梁这位网友说，朝鲜不会倒向美国，因为倒向美国，朝鲜的地位就只会比韩国更低，倒向中国呢，至少不会，中国不会强烈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事实。朝鲜拥有核武器就是拥有和任何国家谈判的最大筹码，所以结论就是朝鲜最多能和美国改善关系，而不会成为像韩国那样的美国盟友。而对于中国来说呢，萨德不部署在朝鲜，朝鲜战略缓冲期的目的就达到了。另外 Mark 孙这位网友说，朝鲜现在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走向可以选择。第一种走向呢，是朝鲜在外加上拖延住国际社会，而内部不断发展核武器。哦，第一种走向是朝鲜在外加上拖延住国际社会，而内部不断发展核武器。另一种走向呢，是金正恩逐渐放弃核武器，国际社会对他的制裁也就逐渐失效了，朝鲜恢复于正常国家。我觉得朝鲜走向还是选择第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朝鲜的社会普世价值观是军国主义。王军这位网友说啊，金正恩一定是想在既拥有现在的核武器，又想改善跟美国的关系，鱼与熊掌之间不可兼得。美国跟金正恩直接见面之前，首先应该解除朝鲜核武威胁。最后就话 AF 这位网友说，这次会面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因为双方价值观不同，小金能放弃王位吗？显然不能。两国和好的话，美国发展的那么好，三胖怎么忽悠自己的国民呢？刚才我们一连呢选读了几个网友发来的评论啊，我们现在呢就接着我们的讨论，然后我希望我们的嘉宾呢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可能会逐渐的这个回应刚才网友听众观众他们提出的问题以及评论。现在我们看到呢，美朝峰会渴望举行，分析人士说北京方面的感受有点复杂，就像刚才李先生说的那样啊，一直说倡导对话，但是对话真实现了的话，他这感情有点复杂了。那么吴博士，我首先请问您啊，您怎么形容目前北京的感受？您觉得北京真的乐见美朝峰会会如期举行吗？
我相信美朝峰会这么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决定是出乎中国政府意料的。我们知道中国对朝鲜的政策，我刚才讲过，长期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战略，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看法，包括在北京，我个人观察，我相信在中联部和中南海以及相关部门之间，他们对朝鲜的态度是有差异的。中国一直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连贯的对朝鲜的一个战略，所以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做好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口头上中国当然一直是说支持朝鲜去核化。口头上的一些话已经重复了十几年了，那么朝美对谈这个问题，这个一旦变成了现实，实际上是出乎中国很多行政官僚的 预料的，他们没有做好准备。那么长期的模糊战略现在面临着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对他们来讲这个尴尬实际上是他们的一种长期的这么一个尴尬，实际上是他们的政策模糊所造成的尴尬，并不是说实际上是他们一种失败的一种体现，他们的政策是一种失败的，不足以应付未来的更戏剧性的变化。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在这里。
好的，那我继续就这个问题啊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现在的复杂心态？北京的担心和顾虑主要是什么呢？
刚刚吴博士说是个模糊战略，我同意，但我换一个词更加直截了当的，它是一个矛盾战略。为什么在朝鲜上这个采取一个矛盾的一个国际战略呢？这跟中国在评估自己周边问题，周边包括国际事务和这个中国自己的周边，就是边疆地区来评价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的这个问题啊，按一二两个等级来划分的。虽然没有看到这样明确的报道，我分析是这样子。一级问题对中国来说就是边境安全的一级问题，第一个是台湾问题，第二个是南海问题，第三是这个朝鲜和这个日本钓鱼岛的这个问题，这都是中国的一级问题。所以他在国际上他不停地在强调，比方说一个中国，要求迫使所有建交的国家承认这个不跟台湾发展官方关系，
嗯，
然后在钓鱼岛的问题上、南海的问题上强调这是中国的主权。那么在朝鲜的问题上，他强调六方会谈和无核化，他一直在这个这样的一级问题上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二级问题呢是香港、新疆这个西藏问题，这对中国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所谓安全观上，他基本上是这样来划分的。那么在朝鲜、南海和这个台湾这三个一级问题上，习近平有在过去五年有自己矛盾的考虑。
嗯，
那么五年来，他是一种。现在有人评价他，用当年中国评价苏联那样子，叫做社会帝国主义了。我五年以来一直把它叫做红色帝国，或者是一个后纳粹主义，这个说法都是一致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一点大国耍横，你原来是我的小兄弟，我就不理睬你，你不许在我身边生事，不许在我这个边境闹事，用一种强势强横的方式来压着他。但是金正恩呢也不买这个账，那么。中国的这个看样子，过去五年来，习近平一直是把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放在朝鲜问题之上的。虽然五年来我一直呼吁美中能够联手来解决朝鲜问题，免得这个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发生崩塌，但是中国方面一直没有采取这个动作。那么他一直把朝鲜当成一个自己的战略棋子，以此来咬住美国。但事实上，反过来这五年看，是朝鲜把中国当成了战略棋子，去跟美国去接近。现在这样一个结局已经出来了，可以说明过去五年这三个一级问题在习近平那儿的不平衡和矛盾已经导致了今天他的麻烦。
嗯，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些网友呢在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来回应两位嘉宾。首先傅正辉这位网友说，朝鲜所标榜的主体思想就是希望建立不受其他国家干涉的自主权，并获得国际认可，其中企图摆脱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美朝领导人会谈若真能实现，对朝鲜是一大胜利，而若能因此解决朝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呢，对中国而言是拆除门口炸弹的引信，也符合中国的政策，所以理应支持，无需焦虑。明湖这位网友说，朝鲜的目标呢是要挑起中共政权和美国的矛盾，避免自己边缘化。当年中共和苏联闹翻，美苏不对峙的话，中共政权也就不会被美国尼克松争取了。今天的朝鲜需要中共政权和美国搞起来，然后朝鲜就可以被美国争取了。陶比利这位网友说呢，中国一直在以宗主国的姿态来对待北韩，如果这一次金正恩与美国建立了关系，推行民主制度，那么金正恩也许会是一位十分伟大的人物。我们现在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们的想法。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
嗯，
那个我发表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朝鲜的金正恩此人非常狡猾，他根本不可能真正的契合，他需要隐瞒一下真实的那个核数量，就是核弹的数量，完了之后他隐藏一下 朝鲜一部分那个核弹数量销毁一部分，既给了特朗普的面子，同时也缓解了那个朝美暂时的那个朝核的危机。
好的，
这样式的话是还可以保那个啊。好，谢谢。
好，谢谢河北刘先生。天津王先生，天津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我的意见就是啊，这个台湾的问题必须收复，然后这个朝鲜吧，这个金正恩啊，他必须除掉，绝不能让他有核武。不是有那个什么金韩松在我们手里吗？必须用他把这个金正恩换掉。
嗯，好的。
其他方面，领土问题，还有安全问题。
谢谢天津的王先生。
能不能？
谢谢天津王先生啊！现在呢，刚才我们给大家选读了一些网友的评论，也接听了一些电话。我现在请我们这个两位嘉宾呢，综合的回应一下刚才网友、听众、观众做出的评论以及他们提出的问题。首先，吴博士。
几位网友都谈到金正恩的一个策略到底是想怎么办，以及他就换成他的大家在猜测他的真实的策略是什么。还有一些问题是集中在未来，如果说朝美对谈一旦展开，朝鲜的在国际秩序当中开始逐渐变成一个正常化的国家之后，那么中国是否面临着一些战略利益上的损失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我个人是判断金正恩政权就像李伟东先生所说的，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他现在进行一个完成核武建设之后开始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改革，他希望，我个人是判断，他希望通过聚合化的一个谈判为朝鲜的市场经济改革获得资金资源，获得国际的帮助。换句话说，以时间来换取这么一种谈判，以核来换取他的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一切的资源。这是他未来应该想做到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他是以维持他的政权的稳定、维持他的统治为前提，只是会加强他的政权统治。
好的，
那至于未来的中国这些角色，在国际化、在朝鲜半岛两边的关系，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际社会也不会轻易的上他的圈套，但是也许会逐渐帮助他启动。问题就在于如何去核化。我相信未来谈判真的一旦展开的话是非常的困难的，朝鲜不会轻易放弃它已经发展起来的核武器。
好，那么李伟东先生，您对刚才网友、听众、观众，您对他们的问题和评论有什么回应？
刚刚吴博士说的我完全同意。有一个网友说，这个金正恩为了这个跟美国拉拢关系，也可能把他的核武器销毁一部分，这个隐藏一部分。其实不会这样。这个金正恩的这个要加入大国核俱乐部这一点已经是他的既定方针，他未来跟美国的谈判，双方这个谈判基调上会有一个根本的差异，根本差异就是美国方面要求去核，而朝鲜方面要求参加核俱乐部。但是比方说同意你承认我是核大国了，我呢就同意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包括核废料的处理，然后呢承诺这个核不扩散，这个然后承诺不再进行新的核试验。我估计朝鲜的最后底线就仅到此而已。我认为美国能够实现刚才要求朝鲜说到这个刚才说那几条能够实现的话，美国自己就满意了。美国是准备这次川普总统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折，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准备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了。这对二战以后的雅尔塔体系的这种崩溃，川普已经不管了。
好，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和李伟东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川普团队大换班，习近平无限期执政，美中关系再添新变数。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